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同学们，我们管大家，我称大家为圣经同学，因为大家都是潜心要学习神的话的啊，要学习圣经的。所以呢，OK， 我稍微等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同学们，大家好，我管大家为圣经同学，因为大家都是潜心愿意来钻研圣经，学习圣经，一起在圣经里面成长，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成长哈。所以呢，我觉得称大家为圣经同学是最合适的了。OK， 好，圣经同学们，大家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呢在讲救恩论。这个救恩论呢，其实我们不是在讲一个非常神学概念很深的这种很的这救恩论。我们是针对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福音，就是救恩嘛啊。那这个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所传的那个福音到底是什么样的福音？那个福音就是可以救人的啊，可以救一个人的命的啊 ，OK 啊，可以救你的灵魂的这样子的一个福音啊。那么上个星期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两个概念，叫做一个是主权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主权的救恩，也就是说你要相信他，接受他做救主以后呢，你就要也要接受他作为主。怎么接受他做主呢？就是他在你生命当中的各个领域里面都掌权作王啊，而不是你的一个顾问，或者你只是你的一个导师，只是你的一个良师益友，他不愿意做这些东西，他要么做你的主，要么他什么都不是，他从来没有给你这种选择权，说你只是把他称为你生命当中的导师。 No， 他要么是做你的主，要么他就不是你的主。 OK 啊，那另外一种呢，就叫做异性主义。异性主义就是说，我是称为耶稣，也称耶稣为救主了，但是呢，他就不做我的主了，我依然自己开着这辆车呢，我想把它开到哪里去就开到哪里去，我想走哪条路就走哪条路啊。然后呢，我信了主以后呢，我就把耶稣呢邀请进来，他坐在我的副驾驶座上面啊，然后这个方向盘呢还是我自己在掌管，然后呢，耶稣基督呢只是在我这个副驾驶上面给我提供一些建议，我想要听的时候呢，我认为有价值的时候我就听，我不想听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听啊。那我就把他请进来呢，只是为了让我的生活变得更好更安全啊。耶稣基督坐在我的副驾驶座上的时候呢，我就保证我整个旅途呢是平安的顺利的啊。然后呢，这个是耶稣说 No， 我不愿意，我不愿意做你的副驾驶位置，我要做你的主驾驶，我要来掌握你的方向盘。所以呢，主权救恩呢，就是说耶稣基督说你下来哦，我把你的位置我来做，你坐的副驾驶上面，耶稣基督呢把你的方向盘接过来，你把生命的主权全部交出来，让耶稣基督来掌管。然后呢，他要开到哪一个，走哪条路，要开到哪个方向去，全部由他来决定。OK， 那你呢，就是在这个副驾驶位置上，整个的旅途过程当中呢，你是听从耶稣的啊。这就是这两种，我用一个比较比喻，比较这个比较有画面感的，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大家可能就会明白了。好，那么这个星期呢，我们就开始来讲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福音。我们在因为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讲救恩了嘛，这个救恩呢就是讲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面讲的这个福音，到底是他的传的福音是怎么样的一个福音。我们就来把他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这个怎么样传的啊，传的是什么啊，对传福音有什么样，对这个传福音的对象有什么要求，我们今天一一来举几个例子来进行说明。首先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税吏马太哈，我们举个例子，就是他呼召税吏马太来信主的时候，他是怎么给税吏马太传福音的？那税吏马太呢，当时呢是怎么反应的？然后呢，我们又再从这个就是再从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拿一个例子呢，就是讲到那个瞎子看见了哈，瞎子说以前我是瞎子，今夜看见了嘛，今天看见了。所以耶稣给这个瞎子传福音的时候是怎么传的？那瞎子有什么反应？啊，然后呢，年轻的财主，一个富有的财主，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故事哈，一个富有的财主，那给他传福音的时候，这个财主有没有得救？然后就再讲到撒该，那个也是一个税吏哈，这里有两个税吏啊。这又给一个撒该呢，两个税吏在不同的地方啊。马太呢是在加百农那个地方啊收税的，那撒该呢是在耶律哥那里收税的，两个都是大税率官、大税官啊，非常的有钱啊，也是大罪人在那个时候。那么给撒该是怎么传福音的？然后呢，最后呢，加略人犹大这个人 啊，就是他就在耶稣基督身边，那这个人有没有信主？那他没有信主的原因是什么？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哈，首先看一下税吏马太。我们在路加福音的5:27-32里面他这样说到，说啊，这事以后呢，耶稣就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啊，这个是在就是后面的马太嘛 Matthew， 他以前没得救之前呢叫利未哈，他坐在税关上就在那收税呢啊，然后耶稣看见他就对他说，嘿，你过来，你跟从我来。然后税吏呢，马太呢，也就是利未了，他就马上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他跟随了耶稣以后呢，利未还在自己家里呢为耶稣呢大摆筵席，然后他请了很多的他以前的这个狐朋狗友啊，就是跟他一起收税的这些税官的，因为这些税吏呢他是没有朋友的，只有他所有的朋友都是在，只有就是其他的税吏了，因为其他犹太人是恨他们，恨之入骨，不跟他们做朋友的，和别的一些罪人呢跟他一起偷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呢，就是以前的这些宗教领袖，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嘿，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呀？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呢，本就不是来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 OK， 这是这个故事，就是呼召利未啊，税吏利未啊，就是马太的一个故事。 OK，首先我们看到在这里发生是什么事情，在这里呢有一系列的动作，在这里面有一系列的转变在这里面哈。首先呢，耶稣主动的去到罪人那里，这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向， OK， 去到有罪人的地方，去到需要医治的人的那里去啊，就主动去到有罪人那里。然后呢，耶稣的命令非常的简短，但是这个简短的命令呢却改变了整个税利位的一生啊。他只说了一句话，你跟随我啊，他只说了一句话啊，就这么三个字。利未呢，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利未的反应呢是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啊。你要知道税官是非常难弄到手的，这个以前呢，你要当上罗马帝国的这个税官在犹太人领地里面去收税，你要花很多的钱财，要呢打通很多的关节，而且要竞标啊。你竞标以后呢，你那个能够收到的税款要比别人高很多，你才能够得到这个位置。所以呢，税吏是非常富有的，但是他们的发横财，但是他们的财呢是巧取豪夺啊，从他们的同胞里面的搜刮过来的。但是一个非常有油水的，非常啊，这个有利益的、有利润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但是呢，他利未在听到耶稣说跟随我的时候，他就撇下一切跟随了耶稣啊。然后呢，利未呢还把他的朋友带到耶稣那里来，希望他的朋友能够见耶稣。然后法利赛人呢，根据他们的宗教规条呢，就论断了耶稣。他觉得说，你为什么能要跟罪人在一起呢？你跟罪人在一起，说明你自己就是个罪人啊。但是呢，耶稣呢，他说，我来到罪人中间是因为我知道罪人需要啊救主啊，不健康的人、有病的人需要医生。他拒绝了这些自义者，接受了这个悔改的这些罪人。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一个跟随他啊呼召贵人。所以呢，耶稣呼召的是要悔改的人。所以这里就讲到了说，利未就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他马上就悔改了啊，就不再去收税了，不再去巧取豪夺了。好，我们再从约翰福音9里面的耶稣让瞎子看见这个故事，我们看到耶稣呢在这里医治了一个盲人。这个故事比较长，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到约翰福音9里面去看哈。那首先呢，耶稣他对那个盲人说，我是世界的光啊，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你相不相信啊？因为他当时就很多人就认为说，这个瞎子是不是生来就是罪人呢？还是他父母犯了罪呢？还是他自己犯了罪呢？神说不是，都不是。耶稣说不是，因为神要在他身上得荣耀啊。他说呢，哦，我在世上的时候，我就是世界上的光。耶稣说了以后呢，啊，然后这个他就把这个瞎子的眼睛呢就涂一点唾沫，再用泥呢和在这个和好以后呢，敷在那个人的脸上、眼睛上面，然后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啊。然后他一洗了回头以后呢，就看见了以后呢，他原来是个讨饭的，现在一看见，哦，这个原来他们的邻舍呀，和以前看见他这个常在那讨饭的这些人呢，就说，哦，他怎么现在眼睛可以看得见了呢？啊，好，然后这法利赛人呢就责备耶稣的在安息日呢医治了病人。然后因为这件事情的影响太大了，结果呢就 引起了太大的轰动，那法利赛人就要把他的父母呢拿过来审问这个瞎子的父母，说耶稣到底是谁啊。后来呢这些法利赛人还把他的父母把这个盲人丢出去了，扔出去啊。然后呢，但是呢，当耶稣听说法利赛人将盲人丢出来以后呢，就去找他啊。后来找他以后呢，他就跟他说，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他说我就是啊，他说我就是耶稣基督。然后呢，耶稣就跟他说，那人就相信耶稣，称他为主，并开始敬拜他你开了我的眼睛，他说你开了我眼睛，从上这然后后来他就我为审判来到世界。他说你信我是神的儿子吗？主啊，他说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的。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了，现在跟你说话的就是神的儿子。然后他说耶稣他这个他说我信啊，这个瞎子说我信啊。可以，你看啊，就是然后耶稣就是说，他说他对法利赛人说，他虽然你们说你认为你是眼睛是健康，但是你看不出，你认不出我是上帝的儿子。真的这个瞎子呢，他认出我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是眼睛是明亮的，你们却是瞎了眼啊。所以呢，这位盲人呢后来就开了眼，就称主并敬拜他。所以今天我们有没有开眼呢？我们认为他是我们的主呢，还是他只是一个良师益友，还是他只是跟任何一个所谓的智者，只是一个智者给我出一点，给我的生活的出谋划策，给我画龙点给我这个叫做什么，给我的生命来一个画龙点睛让我呢有一个金科玉律可以去遵守一下，让我的生活变得更顺利，来祝福我的呢？还是他是我的主和救主啊？你如果没有认识到他是你的主的话，你的眼睛依然是瞎的。好，那这里呢，然后我们再从马太福音里呢，那我们前面讲到这两个例子呢，就这两个人都是非常的蒙受祝福，是很幸运的，因为耶稣基督呢去到那里去拣选了他们，然后他们就信了。但是呢，你要发现了，耶稣在世的时候啊，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好像看到很多人跟随了耶稣，但是他耶稣拒绝的人反而更多。因为有一次据说他讲了，他说你要跟从我，就要舍下这个，要背起你的十字架跟从我的时候，有很多人就跑掉了有几千人都跑掉了所以他拒绝的人，耶稣在世拒绝传福音的时候，拒绝的人比他归信他的人还要多在这里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马太福音的十九章的这个16-26节，耶稣呢挑战了一个很心切的一个慕道者。这个慕道者呢，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个故事，就是叫做富有的这个财主的年轻的财主年轻的这官那马太福音呢19章，他这里16-21节，26节呢就是讲到了说讲到了这一个富有的财主呢去来到他那里呢去寻求，我是问耶稣来寻求永生的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样的善事才能得永生呢？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呢，就当遵守诫命。那他说是什么诫命耶稣说，那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上年人说这一切呀我全部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呀？还有什么我需要做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圣经里面呢，在旧约里我们知道，大家知道一共有呢613条诫命但是这个年轻的财主认为呢，他全部都做到了。那耶稣呢，只是举了几个例子，他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他也是做到了，确实做到了。那耶稣就说那你真的做到了吗？好，那我现在再问你一条，就是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就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OK， 这一条就很难了。但是这一条呢，恰恰是这个十诫的第一条，就是除我之外不可有其他的神。也就是说在这里头耶稣就挑战了他这一条。少年人听见那一话呢，就忧忧愁愁的走了。为什么要走了呀？不要永生了吗？但是呢，他在这里他很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也就是说 不愿意放下钱财，因为其实钱财是最重要，对他来讲是最重要，永生并不能，并没有那么重要，相比钱财来讲啊，相比上帝，相比神自己来，他得到神自己来而言呢，他觉得自己的钱财更重要一些。也就是说他已经违反了十诫的第一条，就是除我之外不可有别的神。因为在这里很显然，这少年财主呢还有其他的神，那就是他的钱财啊。 OK， 那我们看一下，现在分析一下这样子的一个慕道友啊，在今天的这个社会，也是在今天的这个教会里，如果是有一个年轻的富有的，又年轻又非常有钱财，但是又很渴慕永生的人来到你的教会来慕道的话，那简直是一个完美的慕道友啊。年纪轻轻就已经功成名就了，还遵纪守法，还在民众当中呢有绝佳的口碑，而且慕道心呢十分迫切，而且为人极其谦卑。马可福音十章的记载呢，他是跑来呢跪在耶稣面前的。所以他的动机是非常正确的，态度也很正确。而且他还是个很有钱的富人啊，今天很多的牧者遇到这样的慕道友一定是激动万分啊，就会说哇，这样的年轻人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你看你又有才干又有声望又有侍奉的热心，而且还谦卑，那把他呢，如果他信主了以后，我们的教会的事工一定会非常的兴旺一定会大大的发展，而且他最重要的是他很有钱呐，他要是做十一奉献的话，那我们教会的财政问题就解决了，赶快赶快让他来信主啊，你不用了，你只要相信就好了。OK， 一定会给牧者呢会急切的带着很激动的心情去给他讲一遍这个属灵的这个思虑啊，然后带着他急急忙忙就做决志祷告，还第二天就可以开始跟他实习了但是呢耶稣没有这样做。耶稣那么到底这里问题是在哪里呢？就说这个年轻的财主他的动机是非常正确，他寻求永生，态度也是非常正确，非常谦卑非常有礼貌，他也找对了人，因为他找到了耶稣基督，没有谁比耶稣基督更适合的了然后呢他又问对了所有的问题，但是他为什么会被拒绝了呢？为什么耶稣拒绝了他？这样一个好的，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为什么耶稣会拒绝了他呢？ OK， 首先第一条，他心怀骄傲，就认为说所有的这些所有的这个613条这个律法我全部都遵守了。 OK， 他认为自己在神面前是有本钱的因为他认为是我要靠着自己的这种遵守律法全部的，他认为自己，首先他就认为自己全部的律法都遵守了。 OK， 然后第二个呢，不承认自己罪，他不承认自己是需要救主的，不承认自己有罪，不愿意委身于基督所以他忧忧愁愁的与永生擦身而过。所以今天呢，那我们就看到他有极为自义的一种心。 OK，那现在我们下来再讲一下路加福音十九章一到十节，耶稣寻找和拯救失丧者是撒该的一个故事。在路加福音的十九章一到十节，他说耶稣呢到了耶利哥城了，正经过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呢叫撒该，也是做税吏长做税吏长这个是比马太更厉害的了马太可能还就是一个某一个税官的一个税官，但是呢这个撒该呢他是整个耶利哥的税吏长，他手下的掌管了好几个税官的非常大的一个财主，是个财主。那这个财主呢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呢他也知道听到了耶稣的名声，知道耶稣呢非常非同寻常的一个人，他不是像以前的一些拉比，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拉比，他就要看看耶稣是个怎样的人。他听说他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个子又比较矮，就因为人多呢他的身量又矮呢，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就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呢果然从那里经过了，耶稣其实早就知道他撒该呢在这个树上，所以耶稣到那里抬头一看就对他说，嘿撒该，你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 OK， 他就急急忙忙下来，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进到罪人那里去住宿。撒该呢站着对主说，主啊，注意撒该说的话注意撒该说的话，你看看这里面有没有悔改的信息，有没有主权的这个主权的这个委身的这样的信息。他说，我把所有的一半都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你知道税官是一定讹诈别人的他就是靠剥削同胞的这个钱来发展壮大的，来就是致富的。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是为有拯救失丧寻找失丧的人。 OK， 我们跟撒该的故事在这里。 首先撒该去到能够看见耶稣的地方，啊，这是对的。然后耶稣对撒该说，我今晚就要住在你家里。撒该称耶稣为主，而且行为呢立刻就翻转了，他马上就翻转了，马上就有悔改，就掉一个180度的转弯。所以要信主呢，就是有很多人呢会马上就会发生180度的转弯，就是行为立刻就翻转，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悔改啊。耶稣呢宣布撒该已经得救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有行为出来，不只是头脑里面的一个意识，不只是理智上相信他是救主，而是呢他行为上也要跟随做出改变啊。耶稣说他呢是他来呢是拯救寻找失丧的人啊。所以没有所谓的慕道友，所谓的 seeker 就是寻求者，耶稣才是真正的寻求者。谁是人去寻求神呢？还是神来寻求人？当然是神来寻求人，因为人去寻求神的时候，你都是寻到假神那里去了，只有耶稣来寻找你的时候呢，你就能寻得到。哎，好，在这里就有悔改的信息。那我们去看一下加略人犹大，就是卖耶稣的那个人啊。我们知道呢，加略人犹大呢，他是跟随耶稣很多年，3年，他是跟其他的11个门徒一样跟随耶稣3年，一共跟随了3年。在这3年里呢，他跟其他11位门徒呢一块跟耶稣一起吃，一起喝，一起去传道啊，跟他一起日夜生活在一起，在他门下呢接受教导。他知道并相信有关耶稣的所有的事实，包括耶稣的这个童女怀孕啊，就是童女受孕由圣灵感孕而生啊，耶稣的这个所有的生平，耶稣的身份他都知道。他与耶稣和各其他的跟随者一起在生活啊，一起传道，一起行神迹。当耶稣把这些门徒两个两个拆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呢，给了他们很多的权柄，包括去医病赶鬼啊，叫人从死里复活，这些呢，这些所有的这些权柄呢，他也同时给到了犹大啊。犹大跟其他的11个人都是一样的，在这一块 OK 啊。他不但如此的，而且他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就是不是从加利利那一块出来的，不是从那一块出来，他是呢处犹大地区，就是他是处于从南方出来的他是很受信任的一个群体的领袖，他是靠近耶路撒冷这一块，是犹大地区这一块出来的 OK 所以他呢，耶稣呢就是大家的推举他了，他一定是在财政这一块呢有一些天赋，有些恩赐，他很善于管理钱财虽然他也自己也偷，后面有福音书里讲到说他有在里面偷钱偷偷的拿钱坚守自盗但是呢他还是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是其他的人都信任他，推举他为这个整个的管钱财的 OK 但是呢他被拒了，他没有得救，那是什么原因呢？我们看一下。因为犹大跟随耶稣的动机是为了钱财，为了权力，为了职位，是想要捞好处的，他希望呢跟随一个弥赛亚有一天呢坐上了高官就是振臂一呼呢，就是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再变得非常有权势显赫到时候呢在耶路撒冷登基做王了以后呢，他就可以捞一个很高的位置来坐一坐。而且呢他自始至终呢他是假的忠诚他有极大的欺骗性一直呢到后面呢，当他卖主意之后呢，卖主之前呢，一直到他卖主的那一刻都没有人知道他是有那么坏的一个人只有耶稣知道，其他的几个11个门徒都不知道他要去卖主 OK 他一直呢把自己伪装得非常的好极大的欺骗性他想要一个弥赛亚，但不想要一个主。所谓的弥赛亚呢，对于旧约来讲是受膏者，就是受膏者呢，就是在耶路撒冷要登基，要将以色列人从罗马帝国这个铁蹄下拯救出来，是一个政治和军事领袖，要带领整个以色列呢要复兴，要翻转，像这个所罗门王，像大卫王那样的人。OK 他想要一个这样的君王弥赛亚，但是他不想要一个主。他不想要耶稣做他的主所以这就是问题在这里头了那所以马太福音里就说他凡称呼为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 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呢，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人认识你们，因为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看到啊，这里头，所以救恩的大奇迹不是说我们来接受基督啊，而是呢基督接受了我们，这才是真正的奇迹。所以在得救里面呢，你要有五个因素在里面。一个呢，首先你要谦卑下来；第二呢，你要知道这个救恩的基本事实啊，就是这些救恩的基本信息。这个我们前面在讲到这个在讲到这个救恩的时候呢，已经讲到了16条非常重要的这些信息，你必须要知道的。OK， 然后呢，要悔改认罪啊，要凭着信心的相信他，接受这样的一个救恩。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最后还要委身于他，要委身于他，因为就是说最后呢，你要把你的生命交生命的主权交给神，这才能够得救啊。你如果前面做了都前面你最后没有把完全委身给他，完全遵循他的旨意，那你只是口里听说主啊主啊是没有用的。好，后来呢，耶稣基督又用这些比喻来阐明福音。我们看一下他这些比喻都是一些什么哈。这里有6个比喻，我们稍微来讲一下，分解一下。我们首先看一下，首先是4种土壤的比喻。这个比喻呢非常的熟悉大家啊，很多人都说是四个撒种的比喻，或者是撒种的比喻啊，其实不是，其实我们觉得用4种土壤来概括这个比喻，来总结这个比喻会比较确切一些。因为严格的来讲，种子都是一样的种子啊，都是福音的种子，种子呢就是神的福音啊。但是呢，因为土壤是每一个人的这个心灵的状况啊，那么因为心灵的状况不同呢，后面它整个的结果就是不一样的哈。这个比喻呢是非常有争议的啊，因为有的人认为呢我们待会会来讲，是个大家都很耳熟能详那个比喻，但是呢这个比喻的解说解读呢是各有不同。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就是有2种不同的观点来解读这个比喻。有两种，一种是异信主义，就是这种就是对水的人，这个对福音的人，就是异信主义，不讲主权的这样的一个人，一种解读方法。另外一种是主权救恩的一种解读方法。这两种持有这两种不同观点的人，对这个整个这个3种比喻呢，就是这个4种土壤的这个比喻呢，它的解说是完全不同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面讲到了这个比喻里面讲到了土啊，然后硬，然后心啊。迹象就是外面看上去是什么样子的，还有根啊，他就讲到了，就是大家都知道吧，知道这个3种的比喻吧，就是这个4种土壤的比喻。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大家要到马太福音里面呢去找哈，因为这个马太福音里面去熟悉这个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3种的比喻那里哈 ，OK。因为你如果不知道这个的话，你跟你讲都是没有用的。我们现在看来读一下哈。当那一天呢，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就呢到坐到船上啊，坐在船上坐下了，众人都站在岸上，他就用比喻对他们讲很多的道理，说有一个撒种的人呢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落在路旁的飞鸟呢就来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然后呢有落在荆棘里面，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 OK， 好，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土心有外表看着就是什么样子，它根是什么样子的。 OK， 首先呢第一种就是很硬啊，对这个福音呢是完全毫无反应啊，所以呢这种人是肯定是没有任何的有得救的迹象。OK， 他也根本就谈不上有根了啊，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大家都认为这种人呢是根本没有得救的。OK， 下面2种就有争议了。你看，第二种呢就是一种很浅的土啊，是非常肤浅的啊，有一种认为呢就是说这是塑料的果实啊，也是没有根的。然后还有一种是杂草丛生，第3种是杂草丛生，把它挤住了。啊，就世俗的这些所有的这些东西呢，这个世俗来自世俗的各种各样的欲望啊世界的东西呢，把它整个真理呢把它挤住了，然后呢结不出果树来，他们认为呢是结出塑料果实来了啊，但其实是没有的哈。然后呢有没有根呢，最后也是没有根就死掉了。然后最后还有一种呢是陶土， 他善于接受啊，这个土壤是非常松软的，非常肥沃的。福音的种子一进来了，马上就接受下来了，结果了，结出果子来。然后呢，然后有根，根基很深。OK， 那这里头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来分析一下。异性主义认为，他这种人呢是没有的啊，也这个是接触中间两种是接触塑料的果实。啊，主权救恩呢是在右边认为这四认为呢这三种前面三种都是没有的，没有的就只有最后一种是有根的，就是啊有根基的。O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哈，那异性主义这样认为是错误的，他们认为呢这个人的这个是我们不讲第一和第四，因为第一第四呢都是没有争议的，最主要有争议的就是中间这两种人，中间这两种所谓的土浅的还有杂草丛生的这两种人呢到底有没有得救。 OK 啊，然后呢异性主义认为呢他们有得救，他们认为他只是结出塑料果实来。 OK 啊，那主权救恩的认为他们就根本没有得救啊，所以呢错误的看法呢是他们认为呢啊，第一种是没有得救，这是没错。第四种得救的，这是没错。中间这两种人认为呢，他认为他们是倒退了，他们认为他们是得救了，只是呢他倒退啊，只是没有求进步，没有在真理上的没有在真理上的去寻求更多的这种进步啊。那主权救恩认为呢，这三种人都是根本没有得救的，只有最后一种是得救的。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再下一个呢，就是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这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比喻大家都知道了哈，也就是说，就是他是又耶稣又打个比喻跟他们说，天国好像有人来撒种呢，撒好种种在田里面，啊，极致有人睡觉的时候呢，就有仇敌来将稗子呢撒在麦子里面就走掉了。当长苗吐穗的时候呢，稗子也显出来了。田主的仆人就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的好的种子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啊？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仇敌撒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把它拔出来吧。主人说，他说你不要去拔了，你把它拔出来以后呢，连真正的麦子也被拔出来了，你就等它这样一起长吧，长到收割的时候我就把它分开来啊，是麦子的就留下，是稗子的就烧掉。 OK，啊，这是这样的一个比喻。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播麦者，啊，播麦者就是当真是神了，啊，耶稣，啊，还有神的道，啊，播麦子的这个人呢是谁呢？是撒旦以及谎言，啊，结果呢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呢坐满了有得救的有没有得救的人，每一个教会都一定有一些得救的，一些没得救的，到底这个比例是多少我们就不知道了。因为有的人认为呢，一个教会里面坐着至少有一半的人是没有得救的，啊，他只是坐在那里看上去好像得救了，就像前面讲的四个土壤一样的第二种和第三种那样，看上去有一些苗子出来很兴旺，但是结不出果子的，没有根基的啊，只要一稍微有一些风吹草动啊，有些患难啊，马上就离开了，就不来教会了。好，那这个混合的土壤，这个土壤里面也就是现在教会的光景是基本上有很多，就是在麦子里面有撒了很多的稗子啊，也就是仇敌的在一定是在每一个教会都一定有撒了一些稗子的种，也就是没得救的。好，那耶稣又讲到了一个神国宝藏那个比喻啊，他就讲到了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呢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下这一块地啊，又好像遇到一个好珠子啊，一天啊遇见一颗很重价的珠子，就变卖他所有的一切买了这颗珠子。OK， 所以现在就看到这里哈，这个老头呢拿着一个机器，就金属探测仪到处去找这个宝藏。啊，找到宝藏，就是有人找到这个宝藏以后呢，就一定会把周围整个埋藏这个宝藏的这一块地呢都买下来，啊，你买下来以后呢，就连这个地里的宝藏就归属你了。就根据那个在第一世纪的是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巴勒斯坦的这样子的这个法律，就是规定说，如果你买下的这块地，这个地里面有所哪怕地里面的所有的宝藏出自这块地的所有的宝藏都是归属于你这个业主的，啊，又好像呢耶稣又说，他说天国的福音呢就是好像是珠子一样，一块非常就是价值连城的珍珠。啊，你找到他了以后呢，你会变卖所有的一切，把所有的房产都卖掉，就会要为要得到这一颗珍珠。 你发现了没有？你都是要变卖掉你所有的一切，来为了这一个有价值的东西，你要变卖掉所有的一切，啊，把它买下来。然后还有葡萄园工人的这个比喻，大家都知道，在马太福音20章，啊，他就是一个葡萄园工人呢，出去请工人呢来在葡萄园里呢给他干活儿，啊，第一个呢可能是早上，啊，6点钟就出去了，啊。6点钟出去了，要看来看到有人在找工作呢，就把他请进来，啊，请把他这园主呢把他请进来去干活。后来9点钟出去的时候呢，发现外面还有很多人没有工作干，没有活干，就把他们请进来，啊，跟他们谈好条件，给他们多少钱，他们同意了就进园子里面干活。后来到中午12点的时候呢，发现外面还有人没有工作的。没有活干，所以呢，园主呢又把那个12点钟以后呢，又请人家进来，把那些找工作的人进来了，让他进到园子里面去干活。好，到下午3点的时候，发现还有人没有活干，所以呢，耶稣又出去，那这个园主呢又出去呢，把这些没有活干的人请进来，跟他讲好条件啊，他们进来干活了。发现到5点钟的时候，外面还有人没有活干，然后呢？葡萄园主呢又进去把他们这些没有活干的人都请进来给他干活。好，到了要付工资的时候呢，那最早这个进园子的认为肯定认啊，耶稣呢先给那些不是耶稣了，就是园主呢先给那个最后进来的人啊，给他们给了他一块银币啊。那结果最早进来的人认为就说，那既然他都能得一块银币，那我至少也要得6块吧。结果呢，他们所得的银币呢，不论你哪个时辰进来的，全部都是一样的，啊，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比喻到底是说明什么。好，这个工人的工价是不均等的，你会发现那很不公平啊！为什么我们先进来的人啊，干那么长时间的活儿，但是我得的工价是跟那个最后一个小时前才进来的那个人是一样的呢？但是你要知道哈，神并没有，就是这个园主呢并没有亏待你，因为呢条件是你愿意的啊，已经事先就跟你讲好了条件的 ，OK， 你也同意的，所以呢，在这个主权至高的神呢，他主动的发起救恩，他去寻找那些要就是没有活干的人，要再进到他的园子里面来。啊，神呢先设立了救恩的条件，这个比喻的就说啊，我先跟你讲好了，你要跟随我，你要进天国，你必须要什么样的条件 ，OK？ 你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你要悔改认罪，你要承认耶稣基督，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他是我们的主 ，OK？ 这样子的一个好，然后呢，他不断的呼召人来得救，每一个时辰他每一段时间他都会有出去去寻求人啊，他主动来寻求人。啊，然后呢，所有得救的人都很愿意去服侍他，都愿意进来。啊，然后呢，神呢怜悯给贫穷者，一看到最后呢还有人没有活干，啊，那个园主呢起了怜悯心，又把他请进来。他只干了1个小时，啊，然后这一天呢就结束了，他也照样给付给他工资，啊，所以呢，神持守他永恒赏赐的应许，无论你是先进园子还是后进园子的，神，啊，就是就是。你是先得救的还是后得救的啊？你都能够去天堂，都能够得到永生啊，都能够进神的国，这是他所赐的，超出我们应得的。OK， 这是这样的一个比喻。然后还有失落的钱币的比喻呀，啊，这个是在啊《路加福音》里面15章9节讲，一个妇人呢丢了1块钱币，那对一个妇人来讲是很大的一笔数字，因为你如果10个钱币里面丢了一个的话，那就很1/10的财富就没了，所以怎么样的就要去找，打着灯笼到处去找，也找到这1块钱，找到了以后呢就欢欢喜喜。然后还讲到了一个迷羊的比喻，也就是你有100只羊啊，有一只丢了啊，那这个比例就是1%了，前面是1/10就是1%了 ，OK， 然后呢就有一只羊。丢了都不行，他都要撇下那99只，就把他那一只羊找出来，啊，然后呢，我们还讲到了一个浪子的比喻，就是有2个儿子，有1个儿子丢失了，那就1/2啊，就是有1个儿子丢失了，啊，最后呢，啊，他都要这个浪子回头的比喻，看一下哈，我们就是这里有2个概念，一个失去，一个找回，这样2个概念，啊，最后的结果呢，都是找到了。啊，所以呢，三种情况下呢，这个失主呢都非常的欢喜， 欢喜，皆大欢喜。OK，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儿子哈，最重要的这个儿子就是浪子回头，这是代表我们今天很多人的观点啊，很多人在没信主之前，我们都是浪子。OK， 啊，他首先呢是承认自己的罪，他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我的父亲，啊，承认自己得罪，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呢，谦卑下来，虽然呢。啊，他愿意，他说我自己就不要指望说我回到我父亲那里去，我不要指望再做他的儿子了，我哪怕是做他家的一个仆人，也就是做他家的奴隶，我也愿意跟我的父亲在一起，也比好过在这里跟猪抢食饿得要死啊，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要好很多，对不对啊？跟比这目前的这个光景要好很多，谦卑自己，然后他向父亲的认罪，承认自己啊，承认自己做错了，得罪了神，得罪了父亲。 OK， 然后呢最后呢向父亲委身啊，然后神父亲呢就重新奖赏他，重新的就是浪子回头金不换，重新呢就是这个失而复得，让这个儿子呢重新给他穿上袍子，戴上戒指啊，父亲呢没有把他当作奴隶来接待，而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亲生儿子接待啊。 OK， 啊，那还有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他就讲到了说，如果这个你藏在我的葡萄树里面，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的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谓的葡萄树就是那根根呢，就是那根根茎，就是底下那个根长出来的那一座啊。因为叶子呢，就是叶子、枝子全部剪掉都没有问题，因为它还可以长出来。但是呢，你如果葡萄树的这个根部这一块，如果切掉以后了，你跟它切离的话，那就这个葡萄树就不会再结果实了。你看，耶稣基督说是我就是那个根。你们只是我上面的枝子啊，你靠着我你才能够结果子，你没有靠着我的话你就枯萎了，然后就会丢下去了，丢到火里面去烧掉。 OK， 好，耶稣基督呢通过这几个比喻来讲他的福音，同时他也来解释他的福音。我们看一下他是怎么解释的，他有好几个，也是好几个比喻来进行解释。首先第一个解释，他就是呼召我们，无论他在哪一种情况下传福音，他都呼召我们要悔改。福音没有悔改的信息的话，你就是下地狱了，就是不得救的福音啊，就是假的福音啊，没有悔改就没有真正的福音啊，没有悔改的，他说你还是，他说你都离开我远去吧啊，他说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你所谓你作恶的人，就说你们还没悔改，你没有悔改，你虽然口里承认啊，是喊我叫我主啊主啊主啊啊，但是我不是你的主。 OK， 啊，信心若没有行为呢，就是死的。这个是雅各书里面讲到，这个是我们在一个蜡像馆里面拍到的。你看啊，这些东西看上去是假，看上去很像，对不对？但是它是没有生命的一种东西啊，它是假的啊，是假的。所以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啊，我们知道说，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跟耶稣基督呢进行了一个伟大的交换。格林多后书讲到了五章十二节讲到了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啊，就是在这里进行了一次交换啊，这个完全无罪的人呢被钉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成为一个罪人啊，为的是呢他的义可以归到我们身上，他可以把他的义袍啊披在我的身上，然后我们把那件黑暗的非常脏污的那个罪衣呢披在他的身上啊，他用他的义来交换我们的罪啊，这是一个伟大的交换。这一个经文是每一个基督徒你都必须要去，一定要记住这一节，格林多后书的5章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所以我们的罪呢就归到了他的身上，然后他的义呢披在了我们的身上，就进行一次伟大的交换啊。耶稣基督又说，得救的路呢是窄的啊，通往地狱的路呢是非常的浩浩荡荡啊，人流如注啊，但是通往这个天堂的路呢是又窄又小，找到的人呢都很少。 OK，啊，这是两种不同的路，又宽，一个宽，通往地狱路是很宽，通往天堂路很窄，啊，然后通往地狱的去的人很多，去到天堂的人真正的人是很少的。 OK， 啊，这个就是说啊，我从来不认识你这些作恶的人啦，就所谓的耶稣说这些所谓的基督徒哦，有一天呢在审判的时候呢，他会说，主啊，我叫你为主啊，我去了教会啊，我都天天去做十一奉，我天天每个星期都去教会，我常常做十一奉献啊，我会说方言啊，我唱了各种各样的赞美诗，我奉你的名还赶过鬼呢。 你欠我呀，你欠我东西啊，啊！但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所以做门徒的代价呢，就是每一天要向自己死，每一天要向自己死。向主活，向自己死，向主活，向自己死，每一天要让你的老我死去，一天天死去一点，一天死去一点，最后呢，完完全全让自己呢变成一个主的，成为一个主的合用的器皿，让主呢活在你里面 ，OK， 让主的光呢透过你的，透过你这个器皿呢发出来发亮，啊，让它把它亮出来，然后在你里面呢生出馨香之气 ，OK， 今天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主，谢谢你呢，啊，派你的儿子来做了一个伟大的交换，让那个无罪的为了我们呢成为罪，然后呢使我们神的义呢那可以归到我们的身上去，好在我们在神里，让我们这些罪人在神里面成为神的义。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接受你作为救主的时候，我们同时必须要接受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将生命一切的主权交给您，我们委身给您，我们听从您，跟随您，我们成为您的跟随者，我们委身把一切变卖一切的所有，我们一切我们生命的气息动作的存留都完全在您里面，所以我们把一切都完全交托给您。求你帮助我们弟兄姊妹 切实的明白这样的一个耶稣基督所传的这个福音，这个福音呼召我们悔改，啊，呼召我们谦卑，呼召我们凭着信心相信，呼召我们呢成为一个有在能够行通过行为能够从里面更新，然后并且透过行为能够展示出来我们是得救的这样的人。感谢赞美主，谢谢你让我们也能够将这样的福音毫无掺杂，毫无兑水，然后呢把这个整全的这个能够救人，能够使人灵魂得救的这样的一个福音，从耶稣基督所传的那样的福音呢传给其他的人。求你赐给我们一个纯正的善良的心，然后我们在里面敬畏的心来传这个福音，感谢赞美主，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门。